弟兄姐妹早安。我想对你们教会的同工们实在不简单一件事情啊，这个整个周末这么忙，早上还要赶到，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啊。愿主祝福你们。我在准备今天讲道的时候，我就心里有个挣扎，到底我应该是讲求的 consistency， 就是每次讲不完呢，还是应该有坏的开始，有个好的结束啊？所以 we will see what's happening。让我们先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再次来仰望你，因为人所说出的话不能造就人，只有圣灵膏抹的话才能真正做到人的心中。愿主你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亲自来运行，亲自来工作，我们把一切事情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这位创始成功的神必定要在我们中间成就大事。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前面两次讲到我们要和神的心啊同样要有神的心智，然后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盼望我们能够里外的合一。那今天我们讲到我们在这些条件之下，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我们怎么样的彼此的和睦。我相信我们知道和睦这个字在原来这个意思就是和平，也是平安啊，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几节圣经哈。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在这念，我把经节告诉你，你可以记下来啊，回去可以看。首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3:11，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本书里面，他最后他说，还有未了的话，愿弟兄姐妹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一，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他在这本书信最后写的最后这一段。换句话说，他觉得心中非常重的一个负担，就要告诉这里的弟兄姐妹，就说你们都要喜乐之外呢，给他们几个要啊，要做完全人，原来的意思就是要装备的齐全啊，要能够接受安慰，然后呢彼此要同心，要合一，而且彼此要有和平。假如我们在这个情况底下的话，神一定和我们同在啊，神一定和我们同在。我想在一个教会里面，同心啊合意是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神看的是人，不是看的工作啊，神看重的是人啊。也许早上我们早一点，也许给你们一个 quiz 啊，你想那个教会有没有问题？服侍的时候有哈。那这问题大部分是在什么地方呢？啊，老我哈，哇，这感谢是很属灵的哈啊。那我先暂时把它带到地上来哈。常常起争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啊，好，时间问题啊，我们去看一下罗马书14:15-20的上半段，罗马书14:15-20的上半段，罗马书14:15-20的上半段，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下面讲了，因为神的国并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下面讲到，他在这几样事上呢，服侍基督呢，就是为神所喜悦的，又为人所称许的。你想想看，只要你回去看这14:15啊，在罗马这个教会实际上是一个很混合的教会。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啊，是这些圣徒们在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在罗马地方开始的一个教会。所以这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那犹太人有他的传统，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吃，外邦人什么都吃啊。就像中国这个广东人是天上的飞机不吃，地下的桌子不吃之外，什么都吃的。所以食物对外邦人讲没有什么 no big issue， 但是对犹太人讲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就为这个事情起了争执啊。为了这，所以我用罗马书保罗讲这话讲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起争执的事情，大家都坚持都是真理，但是是不是真的真理呢？假如你去看罗马书15:上半段的10几节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保罗把一个新的概念带到他们的教会的当中。我们常常为节期， 为食物争得你死我活，口口声声都是真理。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今天聚会为了崇拜的形式也很多的意见。在改教的时候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改教的时候有一派人说，凡是在圣经里没有提过的乐器通通不可以用。所以一夜之间很多教会里的这个 pipe organ 就是这个风琴通通被砍下来丢了河里。今天还有教会叫做 Church of Christ， 他们其中有一支崇拜的时候不可以用任何乐器。我有个在富勒的一个同学就是那个支派的，那个宗派的，讲起来都很有道理，那我不提的太多。但是呢，让我们看见一点，保罗在这提说什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这个吃喝不是我们吃吃喝的例子，他只提到前面犹太人的信徒和非犹太人的信徒中间的争执，为了吃来争执。他说神的国不是在乎这些事情上面，神的国在乎在哪里呢？公义、和平和在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和平和在圣灵中的喜乐，这是要抓住的，要抓得稳的事情。保罗在15章后面就提到，他说真正的这些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保罗告诉他们，我是犹太人，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但是神把我选选出来呼召出来是做什么？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在15章后半段就讲到为什么神呼召他，他要被差遣到别人没有传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给那些外邦人听。保罗这个让他们看见这些事情争执是有损神的国，神的眼光超过这些事情，神的眼光是要不论是外邦人也好，这个犹太人也好，都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的。所以保罗让他们看见一个 bigger picture， 一个 bigger picture。 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能够彼此激励，当我们在教会服侍遇见一些意见上的难处，大家都扛出真理的这个牌子的时候，让我们要看见一个大的 picture， 神的国到底是什么？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很多事情就自然解决了，自然解决了。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14章后面他说，所以呢，我们要务必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这个原文实际上就是说，你们必须要去竭力的追求和睦和建造，竭力的追求和睦、和平、平安和建造。在神的国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和睦以后，它的目的是在建造神的身体。建造这个字很有意思，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盖房子。这个建造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盖房子，是要让神的国被建立起来。这是在教会服侍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他说你们不要因为食物，换句话说因为这些讲句粗俗的话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呢，毁坏神的工作，毁坏神的工作。那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在第一天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和睦在建造神的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使人和睦人他称为神的儿子。我想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会讲的一段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有一个子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字叫什么，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个是怎么样，他是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他的名字就是 Peace， 就是 Peace， 就是平，就是和平。所以整个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彰显什么叫做和平，什么叫做和睦。那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 the very tradition always three points 来讲神借着耶稣基督做的榜样，让我们来学习他我们怎么样来做所以神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最好的老师，他不单单给我们力量，他也给了我们榜样，觉得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学习首先我们来看，他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书4章11节到12节，约翰一书4章11节到12节，他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也得以完全。这里说神既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的相爱。换句话说，神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我们不懂，他把自己做出来给我们看，也让我们亲身体验到。所以若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真的要彼此相爱，我们首先自己要赏到主的爱，要自己先要赏到主的爱。这里讲到神既这样爱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爱别人呢？讲这句话的人，你先要知道神既这样是怎么样的爱你。记不记得我们头一天讲到这个天国子民的这个性格，为什么我那时候特别强调呢？就是说假如没有那些性格，我们真的不大懂懂得什么是神的爱。这说清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真正是体验到我们本来是这么不安肮脏龌龊的一个人，神既然为我死。我每次看见主耶稣挂在十字架的图画，我常常会流泪，又看见神的爱这样的丰富，我们这样的不配，他不嫌我不好，他甚至于为我而死。这样的爱地上没有的，地上没有的。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先不能够赏到主的爱的话，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爱人家的，不懂得怎么样去爱人家的。所以一个真正能够爱人的是一个真正体验过神的爱的人，他才发现像我这样的人神居然爱我，别人更是值得我们去爱他的。所以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先要经历神的爱，然后当我们经历神的爱，我们才能去爱人。它的后果是非常宝贝的，神答应我一定住在你们的当中，我一定住在你们当中。我们常常在今天的社会里面，特别是讲求效率啊，特别这个五分钟之内不能做完什么事情，好像是个failure一样的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建造不是靠我们的 program， 不是靠我们的办法，靠的是神的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亲身的经历，神的工作自然展开的。你常常莫名其妙 ，How come it happened？就是因为神同在，就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工作自然，神的灵界自然在那工作，让弟兄姐妹就自然而然的就愿意服侍，自然而然的就那么爱主，自然而然就彼此相爱。你自己都搞不大懂怎么发生的。在这方面我很感谢林道亮牧师，他常常在教导，他说我治理教会我不知道别的办法，我就在圣经里面找什么样事情能够让神同在，我就尽力去做。他公然称 I don't have any program， 但是他知道凡是能够让神同在的事情我尽力去做，神自然与我们同在。在 Rick Warren 大家都很 popular 的一本书，就是这个叫翻成标杆教会，那这个书里面其实很多人就讲求他怎么去做哈，但是我觉得他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讲哈，也许是最重要的哈，就是他说我们在教会的工作实际上就好像在加州比较容易了解这个 surfing 啊，就在滑浪冲叫什么冲浪还是滑浪 whatever 哈 surfing 这些事情。他说你在 surfing 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人趁着这浪起来的时候，你再去乘风破浪。那滑浪人他自己从来没有一个马达在后面，或者有什么能力去做的，是因为这个浪起来，所以他顺着这浪去做。神的同在就是这样，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像一个浪一样的，它开始了。我们实际上是搭便车啊，我们服侍主的人是搭便车，看见圣灵的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们搭便车，让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真的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 picture。我很感谢神，我的也许神知道我的个性哈，我是一个昨天已经讲过，是个 very critical skeptical person， 所以才会去学物理哈。我是很愿意看见真实的事情的，所以我一信主的时候很感谢神，我在信主的地方很单纯啊，就是一个查经班，非常的单纯。在那个教会里，在那个刚开始黄小生的时候，他自己信主才一年啊，他代理查经班，所以查经我们是很有意思的。We don't know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但是很奇怪，大家在一起查经，彼此相爱，一个个都信主了，包括我这种在内，就信主了，就看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彼此不争啊，我们会有争执，会争得面红耳赤，但第二天大家都忘记了啊。但是呢，在我们一起的 同时呢，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查经班，哇，里面人才济济。你说会讲道的有人会讲道，你说人会办事有人会办事啊。但是很，我后来也在那个地方也待过，但是后来发现，哇，里面这是各占山头，你有我的，你有你的那批人，我有我的这批人啊。感谢神啊！我念书那个地方那个查经班就是这样，大家傻乎乎的，只知道彼此相爱啊。那神就在我们中间工作，他这工作真的很持久的。我们毕业以后，这个继续的发展。我们在的是因为我们是 graduate student 啊，后来的一批是undergrad 从香港来的啊，同样的继续下去。我后来才听说，我们这一代的儿女们回去那个地方念书，到那边得到复兴啊。神的同在工作是持久的，不是一时的兴奋，因为他做到人的心的里面，做到神的心里面。那啊，很感谢神，我常常经历到在神同在里面的大家同心意义的这种场合里面的服侍神。时间关系，我跳掉我最近在San Jose的这个经验啊，我跳掉。第二件事情讲到是要彼此的饶恕，要讲到彼此饶恕。在哥罗西书3:13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呢，总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下面也是一样，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看见没有，同样的，神给我们一个榜样，神主怎么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当怎么样去饶恕别人。要先经历啊神的饶恕。饶恕对人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啊。西方有句话就是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is divine"， 啊，就说你去犯错是天性，是人的本性，但是你要去饶恕人是属天的性格，啊，人不懂得是饶恕的。但是在天国子民中间，他知道你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有福了，这些性格能够带进来，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要怎么样去饶恕人。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已经被饶恕，啊，自己已经被饶恕。所以呢，当我们不能饶恕人的时候，实际上是给我们是一个词，看得出我们不大真的知道神饶恕我们的宝贵。真的，假如我们不能够去饶恕人，实际上是回过头来是量我们自己，我们被能够体会感谢神饶恕我们的恩典有多少。当我们越懂得神在饶恕我们的罪过里面有多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去饶恕别人。所以记得吗，先在主面前要有领受，我们才能够做活得出来。你还记得彼得在问耶稣，他说我饶恕人要饶恕多少次，7次够了吗？其实7次已经超乎犹太人的规定，但主说要70个7次。所以我们人常常就在算是不是到了69次了啊。那问题就在这里，主耶稣讲这段饶恕，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讲，他更重要的是后面讲那个比喻才是讲出什么叫真正的饶恕，倒不是说你要饶恕7次呢还是70个7次。他后面的比喻你还记得吗？他说有个仆人，他欠了这主人钱，他一辈子还不清的，但主人把他宽恕了。但他回过头来呢，他去抓到一个人欠他的钱，揪住他，你非还我不可，不然我把你关到监狱去。这个故事才真的讲到饶恕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难道能够不饶恕别人吗？主已经饶恕了我们这么多的罪孽，人家只稍微得罪我们一点，我们难道不能饶恕别人吗？它重点是在我们不能不饶恕别人啊，因为我们主对我们的饶恕是那么的大。饶恕常常实际上是我们里面内心需要被医治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饶恕人的人实际上自己非常痛苦的啊，这是我亲身的经验，我有过，我相信将来还会啊有不饶恕人的时候。当我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实际上我自己非常的受苦，非常的受苦，听到那个人的名字心里就不大痛快，看到那个人走过来我要绕别的路走啊，讲到那个人有什么好的事情的时候，心里就说哪里会有这种事情，会不会啊？这就是我们不能饶恕。那有时候是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要饶恕，一定要饶恕啊。 那也许因为自己的这个意志力或者怎么样哈，也许有时候可以好稍微好一点，只要这个就平常不大想起来那个人或者他对我做的那件事情。有人用个比喻，他说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人的饶恕和从神来的饶恕呢，就好像一个液体里面混合物和溶解液的不同。混合物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杯子里有东西啊，你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很多的 particle 在里面的，但是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会怎么样？会沉淀的。所以沉淀以后呢，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液体蛮干净的，但下面是沉淀的。所以只要你稍微有一点那种搅动，怎么样，通通又回来了。我们不能饶恕人的时候也是一样，好不容易自己把自己这个心情压制下去了，突然间那个人的名字又跑出来了，又是一团糟，这个不是神的饶恕。神的饶恕呢，是好像这个盐或者糖溶解在这个水里面，当它溶解以后就不见了。你怎么样再去搅？听了那个人名字或讲了他的事情，没有反应了，完全是这叫做被滤清或者被溶解掉了。那神让我们能够饶恕，实际上是第二种，是第二种。有人说这个饶恕这个字怎么翻呢？永远再记不得了，永远再记不得了。所以饶恕实际上是要我们能够永远的忘记，这也是主耶稣举那个例子要讲的。实际上当我们看见自己被饶恕之后，我们对别人事情能够把它完完，就是说得罪我们事情能够完完全全被忘记。我们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完全全的饶恕别人呢？就是你还会记得，你还会记得的时候，你还没有完完全全饶恕别人。当你还记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本书没有，就是这个 Corrie Ten Boom 写的这个 Hiding Place， 这位作者 Corrie Ten Boom， 这位姐妹是很特殊的。她全家是，她是荷兰人，她全家非常爱主。她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全家因为救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被关在集中营里面。他的父亲跟他的姐姐都死在集中营里面。那神的保守，他让他在二次大战之后出了集中营呢，神非常的用他，在各处传福音。他在集中营的里面的时候，被这些德国的人真是压迫得很厉害。其中特别有个军官对他们这些荷兰人特别的坏，对他们很多的诸般的刁难。特别有个军官他深深记在里面。当他在各处传福音的时候，突然间有时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男子啊跑到他面前，伸出手来说 ：“Corrie Ten Boom， 你还记得我吗 ？”Corrie Ten Boom 一看这个人，心里在想：“我哪能忘记你啊？”就是那个军官。这个军官跟他说：“他说我已经悔改信主了。”当他伸出手来跟 Corrie Ten Boom 握手的时候 ，Corrie 他说：“我好难过，我那个手伸不出去，我那个手伸不出去。”我心里不能饶恕他，不能饶恕他。所以 Corrie 他很难过，他到处传福音，神是饶恕我们的神了，心里很难过。后来他就找一个牧师counseling， 他说我怎么办，我传神话语的人，我居然不能够饶恕人，我怎么办。那在欧洲很多教堂都是有那个这个古的那种钟啊，到的时候就会打的。所以这个牧师就跟他一起祷告，也不讲什么话。当这个钟声打完了之后呢，这个牧师就告诉 Corrie Ten Boom， 说你刚刚有没有听到那个钟声？他说有，我听到。他的钟声我停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停了呢？他说没有啊。他说钟声你拉的一个打的时候，你停的时候，他后来还会继续打下去，但是越打越慢，越打声音越小。他说我们要饶恕人是需要时间的，是跟这个一样的。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想我们愿意饶恕人的时候，神已经开始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够马上就霎时之间完全把它忘记。但是呢，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放在心上的这个时间呢，会越来越拉越长，而且这个强度会越来越弱强度会越来越弱。我们饶恕人真的是要透过时间，透过我们在神面前得到恩典，让我们慢慢慢慢忘记。但是饶恕是真的是要完全的忘记。那最近在特别在北美有很多的教会有这个所谓 inner healing 内在医治我们个人现在觉得它中间有它的长处 有它的长处。那的的确确就是有时候借着一些方式来帮助我们，我不是在推销这些方式，乃是借着这些方式有时候能够帮助一个人把自己心中一点一滴这些难这个揪在里面不能够饶恕的事情把它提出来，能够一件一件的交在神的面前，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有一个真的实际的例子，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啊，她身世非常的辛苦啊，对她的母亲绝对不能够忘怀的。当她经过内在医治的时候，她可以完完全全的来 forgive 她来饶恕她的妈妈啊，那她能够在主里面的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所以饶恕啊，是在我们合一服事的合一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懂得饶恕，你只会把中间的疙瘩越积越多，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能够饶恕。最后啊，就是要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接纳。我们看一段圣经，是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罗马书第七章十五章第七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同样的啊，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所以在这里几处，让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啊，彼此的饶恕和彼此的接纳，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神先做了，他怎么样啊来爱我们，他怎么样来饶恕我们，他怎么样来接纳我们，以至于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相爱。怎么样去饶恕啊？怎么样能够接纳？那主耶稣到底怎么样来接纳我们呢？主耶稣怎么样来接纳我们呢？人接纳人很有意思啊！人接纳人说，只要你改得跟我一样，我就接纳你，对不对？啊，这常常不能接纳人，就是这个人跟我差太远了嘛。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个声音那么大的？啊，我是很习惯很安静的，这种人我没办法接纳，除非这个人讲话以后声音小一点，我可以接纳他。但是神接纳人，他不是的，他反而改变自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他自己反而把自己降低，跟我们一样，来接纳我们。啊，我看一本书里面讲到，我们这个大人怎么样去 greet the kid 啊，怎么样去接纳这个孩子啊。我后来看了以后，我也学着做，我觉得蛮有用的。我们大人常常看着，哎呀，小妹妹你好乖啊，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太早啊？大家还没醒过来哈，啊，就站在这里这样拍拍啊，你很乖很好哈。但是我看那本书，他是小孩子永远看的是这样子的，哦，他要给我这样乖，也是要这样看的。他说我们最好的办法是怎么样？蹲下来，小妹妹你好乖啊。他就给你 eye to eye， 在 the same eye level 啊，可以跟你来谈，这是真的接纳啊，这是真的接纳。主耶稣怎么来接纳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五章里讲到，在我们还是与他为仇的时候啊，他就接纳我们，这是主的接纳。接纳这个字呢，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好像 accept as is。 我们接纳一个人，不是要别人要改变什么我们才来接纳，我们接纳个人就是他什么样子我们就这样来接纳。就像你去买 used car 的时候，常常贴了 as is， 这窗子破的你要不要就算了哈。接纳是 as is， 接纳是有包容性的， it's inclusive 而不是 exclusive， 接纳是包容的而不是排斥的。接纳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做接纳，做到接纳的功夫的时候，我们中间的生活会更丰富的。接纳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就是站起来去拿啊，站起来去拿，这个字的原来意思。换句话说，就是你要接纳一个人到你的心里面来啊，能够，你 know， 他这个英文这个字典上这样讲哈 ，grant one access to one's heart， 这才是真的接纳。能够让人能够接纳到你的心中来，就是完完全全的接受这个人。那主耶稣既然是这样啊，这个主耶稣说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哈，我们更需要学主的样式。在罗马书十五章里面，在这整段里面就在讲接纳， 从第一节差不多到十五节这样都总在讲接纳。它里面提到一件事情，特别啊，做领袖的人在接纳的上面我们做得更进一步。他说你们要担待，你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啊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你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这是接纳，这是接纳。我们要为着别人缘故，我们愿意担当起来。特别做领袖的，事情做坏了，你做领袖的把他担子担起来，是我的错，是我的没有看到，是我没有这个想的周到，或者我没有及时的来帮助，千万不要让别人来担这个担子，去担我们坚固的人应该去担当那些不坚固的软弱。我们接纳的目的实际上是让别人得到益处，能够在德性上得到建造啊，就是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二节，目的是在建立啊，目的在建立。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他说你们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怎么样，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整个这个过程目的是在建造啊。前面我也讲了，是要建造自己的身体。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也说，所以我们要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啊。我刚刚提的基本上就是你们务要追求和睦和建造啊，和睦和建造。同时如果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爱中彼此接纳的话，实际上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啊，是荣耀神的事情。这里强调的是要彼此啊，要彼此强的，所谓强的，我们不能去论断那些弱的，看不起那些弱的，批评那些弱的。弱的也是一样要接纳强的，心中不要有妒忌，心中不要觉得因为他强我不强，我跟他保持距离，是要彼此接纳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你要去帮助人，别人拒绝你的帮助，有没有啊？真的，我们在主里面要学习啊，怎么样被帮助。就像我刚刚念的一段经文，你们要装备完全，你们要能够被安慰啊。我们学习接纳，也要学习懂得怎么样去被接纳啊，被接纳。其实呢，我们谁不软弱？谁不软弱？保罗自己都说，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保罗要讲的话，我想我至少我不敢讲我不软弱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都需要被别人接纳。若是这样的话，在罗马书十五章五节里面讲说，但愿赐那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呢，为了是要荣耀神。当我们彼此接纳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彼此相爱一样，人就能够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把荣耀归给神。那接纳我们怎么做呢？啊，接纳怎么做呢？我想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保罗也常常用这个例子，就是身子啊。接纳为什么会要接纳？显然也别人跟你不太一样嘛，不然的话，这个中国人这个有句话，这个物以类聚嘛，这个一样的话就不必要接纳，这个不困难的啊。显然就不一样啊。身子实际上除了有一对两个眼睛，这个两个手两个脚有一对以外，其他都是一个的，所以大伙都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就是身体这个比喻才是最好，就是让我们看起来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身体是彼此互相的协调的啊，互相协调的。接纳要让我们学习懂得怎么样去欣赏别人的恩赐，欣赏别人的长处啊，不但去接受，要去懂得欣赏啊，欣赏别人的。其实在接纳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不但是要合一，而且是要同工啊。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 overlap， 这边一定有 overlap， 所以我就跳过去啊。所以我要强调的一点但是这样，如果我们懂得在主里面合一的接纳的话，实际上是让我们的生命生活都变得更丰富，真的啊。我在台湾看这个新闻，常常我们很反对的一言堂啊，一言堂表示你 there's no other opinion 啊。那我们在主里面服事也是一样，我们的神是 very creative， 他造出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就是要让在主的身体里面那么的丰富啊，那么的丰富。但是呢，我们接纳是不是有一些范围应该有的 应该有的。我想我们接纳不是说什么人都接纳啊，但我这下面要有一些qualifier 啊，要来把它澄清。我相信我们凡是蒙主宝血所洗净的人，我们都应该接纳，都是我们的弟兄。他可以跟我的想法十万八千里的不一样，但是我一定要接纳他是我的弟兄啊。所以在整个普世的教会中间，我们不能够分彼此啊。我很感谢神，余弟兄跟我们虽然不同宗派，不同这个啊，我想我们彼此接纳的哈，啊，是真的啊。所以这在主里面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去批评别人，这是主不喜欢的，主是不喜欢的。啊，在主里面，凡是蒙恩得救的，在主里面是真的信仰是在最基本的信仰上都一致的。啊，我们应该接纳彼此是弟兄。啊，然后在主里面，虽然我们服侍的地方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接纳的心应该要有。那再下一步呢？假如我们一起同工的话呢？啊，这里就要有些拿捏。啊，这个温柔心就有用了哈。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假如我们看法太不一样怎么办？啊，太不一样怎么办？我想在这里就像第一天讲的啊，就是我们要意念相同，我们的思念要一样。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服事的目标是一致的啊。在这里实际上是有一个相当宽的这个所谓的 gray area 啊。基本上我们信仰都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在意念上啊，基本上是要一样。但这里没有一个很 clear cut， 是特别在弯曲的这个 digital 的这个 concept 不管用的哈。这中间是有相当宽的一个范围的。但是就像我刚提到的，如果我们在主里面合一的心态，能够让我们包容的越多的话，你这个服事的范围就越广。你包容的越广，你服事的范围就越广。我们可以透过交通啊，透过彼此的这个接受别人的看法啊，这样子呢，我想可以来帮助我们。假如我们能够常常看见我们中间的不同不是一件坏处，而是一件 complementary， 是一个互相弥补的话，你会发现你观念上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会发现结果会非常的不一样啊。我记得有一，我现在忘了不知道哪里看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So the methods are many.Principles are few. Methods are ever changing, but the principles never do. 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做法是有千千万万的不同，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原则呢，是不多的，是很少的。我们的方法呢，可能整天在改变，但是我们的原则从来不改变。我觉得蛮好的，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怎么样接纳，怎么样一起同工的一个蛮好的一个 guideline。啊，就说方法上不重要，啊，随着时代的改变，我刚讲的崇拜的方式，有的人是连乐器都不要，有的说你圣经上讲的乐器都不可以用，没有讲到的乐器都不可以用，有人说这个乐器什么样都可以用，啊，不重要，原则重要。所以保罗是讲的，神的公义、和平和圣灵里面的喜乐，这才重要。如果你按照这些事情去服侍神的话，是讨神喜悦的，一讨神喜悦，神一定跟你同在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接纳的程度可以有范围的，可以是一个 pretty gray area。 所以我们的容量越大，我们的范围越宽。这里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到台北去，正好赶上我那个 brother-in-law 这个安牧在台北的，我讲出来我想没有关系，台北的林良堂安牧，我很有感触，很有感触。我就发现他这里面这个周神祖牧师很有意思的，他这个按摩的时候呢，他那次大概有十几个，他这整个灵粮堂的系统按摩，整个有十几个这个新的牧师按摩。然后呢，他不自己来为这些每一个人来祷告，原来这些按摩的牧师呢，有的是金星会神学院毕业的，有的是这个长老会神学院毕业的，有的是灵恩的这个神学院毕业的，各式各样啊。然后呢，每个牧师为他们祷告的五花八门，都不一样的啊。他们每个人都要做见证， 有的是非常 doctrinal， 这个非常就是按照圣经一字一字啊，有的简直是就是完全是被圣灵感动的这个见证哈、啊。哎呀，我心里很感动，它可以包括这么样大的一个范围，可以包括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都接纳，都接纳啊。所以，当我们懂得怎么样去接纳的时候，啊，甚至按照我们里面这个容量，可以扩充在主里的服事。神的工作可以变得很丰富的，可以变得非常这个多彩多姿的，神也乐意让我们弟兄姐妹中间虽然都不同，但是我们因为同样的爱主的缘故，我们可以一同来到主面前来服侍。虽然不一样，我们可以互相的弥补，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同心，所以同心跟同样不一回事的啊！我看到这个 outline， 这个于长老这个 outline 里面讲的这个 unity in diversity， 我差一点用这个 topic， 啊，因为 is my favorite， 啊，合一不是 uniformity， 合一 unity is not uniformity， 啊，不是大伙儿剃一样的头，穿一样的衣服，不是，合一是心理的，啊 ，unity in diversity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啊，今天我也可以有好的结果。也是赶快一点，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于弟兄有这么大的信心邀请我来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我自己都捏把冷汗，也盼望弟兄姐妹真的在主的恩典的当中能够更多的服侍。最后还是用我第一天用的这个诗篇133篇，我们来彼此勉励，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对我讲是一个太美丽的一个图画。但愿透过你们的服事，神的膏油真的可以流到整个教会，不单单流到整个教会，流到跟你们接触的弟兄姐妹身上，就像这贵重的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更愿意透过你们的服侍，让在本来在黑门山的甘露能够降到在这个锡安山，让神的祝福透过你们带到众弟兄姐妹的身上，带到弯曲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不要小看自己，若是我们自己在主面前忠心服侍，神可以用我们每一个人。人若自洁，把自己分别出来，都要成为神家中的贵重器皿。愿主祝福你们每一位，愿神保守今天的这个案例的这个仪式哈，让每一个在主面前神所托付的人都能够忠忠心心的服侍主。谢谢。
我想问，非常谢谢主牧师这三天他这样不辞劳苦的那么远跑来，我想我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定的题目是如何建立一个合一的领导团队啊。那我是特别请主牧师从合一的角度来讲，那请我哥哥从 leadership 的角度来讲，那我想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都给了我们很多很丰富的一些教导跟祝福。我想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有个祷告，然后我们要开始底下的聚会。主，我们何等的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脱离这铸造生命给我们一切的搅扰，让我们不仅仅得着了耶稣的生命为生命，能够常常以你的心为心。主啊，你也在环境上更多的来制作我们，让我们这个人里外能够真正的合一，而且我们能够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啊，以众圣徒能够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和睦，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主啊，我们谢谢你为了这两天你跟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实在求你为我们保守，让我们不仅仅听，也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让这些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这些话语来影响我们的侍奉。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特别把主牧师、主师母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纪念他们前面的服事， 他们常常要到海外去，主啊，你也祝福他们，保守他们，你随着他们的脚踪来祝福他们所接触的人。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继续祝福我们底下的聚会。主啊，也让弟兄姊妹在聚会的里面真知道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让我们敬畏你，也让我们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